这两天的聚会，今天是最后一堂压轴。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我看 PowerPoint。真正的敬虔，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漠视圣徒的敬虔的操练。但是整个提摩太前书呢，我也注意看了一下，从头到尾大概有至少八九次提到敬虔这个字。但到了第六章，其中有四次在第六章就讲了四次敬虔。那么，敬虔什么叫真正的敬虔？因为第六章他有提到有一种人，特别是有一些所谓的传道人，他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径，所以他靠我们今天普通的说法就是神棍。他靠宗教信仰来挣钱的，所以这个来讲，有真的敬虔，有假敬虔啊，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被提醒的。但第六章一开头的时候，先提到什么呢？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就提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当然，保罗在别的地方也有提到过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譬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提到主人对仆人，然后在哥罗西书也一样，第三章有提到主人对仆人。那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个方面，他提到说要恭敬。但对于这个仆人或者原文可以翻译成奴仆，这个字的意思哈，我们今天的理解跟以前不一样。今天你想到奴仆就想到黑奴，罗马帝国不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呢，他南征北讨，啊，基本上是百战必胜，打赢了就把对方的抓了一些人做俘虏，那俘虏就变成奴隶了。哎，抓的人是谁？上至贵族、皇亲国戚。下至贩夫手足，所以抓来做奴隶的，哎，有一些人可是很有身份的，很有学问的。那因为打败各国，所以各国的奴隶都到了罗马，所以罗马城里面的人口啊，据说最高纪录，曾经有三分之一人口是属于奴隶。那当然在罗马帝国是这样哈，他大概是真正的公民，就罗马的公民，像保罗是罗马公民。比例很低的，大概只有5/5或者更低，所以它有三种人：一种是公民，第二种奴隶，第三种叫什么？自由民。自由民是在这个奴隶跟公民之间，他没有公民。罗马公民通常是罗马人，后来这个有功的、有功劳的外地的人，他也可以做公民。譬如说保罗，他的家族是犹太人嘛，他不是罗马人呐。可他有公民权，哎，这表示不简单，一定是他祖宗，很可能不是成大功立大业有点那个，否则犹太人为什么会有罗马公民权呢？自由民就是从奴隶的身份往上升，他不再是谁的奴隶了，是自由民，可是没有达到公民的权利。自由民在整个罗马帝国来讲超过一半，所以有一半左右叫自由民。三分之一左右的奴隶，剩下的才是公民，才是公民。但这些奴隶因为从各国来的，包括皇亲国戚，所以有些人是很有学问的。所以在罗马的有钱人的家庭里面，他的家庭医生往往是奴隶，俘虏来的，懂医学的；家庭教师，奴隶，很有学问，可能在当时那个国家，他就是文书的，他也精通各种语文的。所以，医生，然后这个文书、老师、专业的人员很多，包括记账的。所以，当时的奴仆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谓的黑奴，都是没有学问的、没有知识，从非洲掳来的，什么字都不懂的。不是，当时的来这些人，可能很多人是有学问的。所以，因此他们跟主人的关系也不太一样。他们当时的 奴隶哈，有的时候像职员，比如说你的家庭老师，他不是随便抓来打来骂的，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首先你要先了解这个不同。那么，但是不可否认，在使徒时代、新约时代就有奴隶，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好像反对奴隶制度。很多人说，你看圣经好像赞成奴隶制度，他没有赞成，没有反对。但是总而言之，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讲，我们不是支持奴隶制度，但是也没有反对当时的奴隶制度，我们更不赞同阶级斗争。那当然，你从一个奴隶的身份变成自由民，你可以取得个人的自由。保罗说很好，如果你能拿到自由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不重要，心灵得自由，而不是身份上是不是得自由？换句话说，不会为了自由而抗争，不会为自由闹革命。基督教不赞成这个，所以你要知道，过去在基督教受打压的前300年，从教会成立一直到公元312年，君士坦丁打赢了，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化，他是打仗前宣布的。好，这个300年当中，教会受尽逼迫。各种大规模、小规模的逼迫，很多殉道的很多，可是300年间基督徒人数够多了。到君士坦丁的时候，全国人口有1/3左右是基督徒，尤其他自己统管的范围是罗马帝国，当时还没有分东西罗马帝国，不过差不多等于是东半边，就从希腊半岛、土耳其一直到叙利亚，然后南边埃及，甚至到利比亚。东半边叫东，后来叫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在最后两个抗争，最后得到罗马皇帝的地位之前，他管东半边的，东半边的人口将近40%到50%的人口是基督徒，西半边略微少一点，就全部加起来大概超过三分之一，有这么多的人你在逼迫基督徒，基督徒不造反吗？300年来。从来历史上没有一次的记录，基督徒小规模和大规模的造反、起义从来没有，因为基督教的观念、圣经的教导从来就不赞成阶级斗争，从来不赞成为个人的自由而用暴力流血的方法闹革命，从来没有。所以不管是小规模、大规模的，所以强调的是心灵的自由。何况那个时候的主人对奴仆的态度。跟今天我们想象中的奴仆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呢？原因在这里。他说，有的仆人哈，他的主人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有一个信道的、信耶稣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什么意思啊？有一些做奴仆的，他是基督徒，他的主人也是基督徒，他会等于说滥用这个特权。我讲成这样说了哈，哎。反正主人也是基督徒，基督徒也有爱心嘛。假如今天我偷个懒，那如果老板说：“哎，你怎么可以偷懒？”哎呦，弟兄啊，你我们是弟兄啊！哎，你把你的主人当弟兄，是我们在主里是弟兄，但是在工作上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举今天的例子来讲，你在公司行号里面，各位，如果你是一个单位里面的小主管。啊，你是基督徒小主管，你手下有七八个人，七八个人当中有一个是信主的弟兄。那好，如果他的工作表现不好，比如说偷懒，或者做事情 sloppy，没有好好做好，就是所以被人家应付了事。请问你要怎么对他？哎呀，弟兄，啊，这是放他一马。那不是基督徒，我就对他严厉一点，这样公平吗？合乎正义吗？不行。那同样反过来说，你对这个仆人来讲，你这个仆人，你可以因为你的上司刚好是基督徒，所以你就可以这样。这就保罗这边说的，你不能够因为你的主人是弟兄就轻看他，反而要加义的服侍，就是说你更要尽心尽力的去服侍，尽心竭力应该是更多的啊。正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他不是你的主人而已。那殷勤的服侍。所以，其实一件事情哈，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提到主人对仆人的时候，就有强调一件事情：基督徒在任何公司行号来工作，不管你的上级的主管啊、小主管、大主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 你要记得，你都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他做的。那换句话说，你做是为主做，他看见了，他没看见，你都是要忠心的做，因为你是为神做的。那神看见了，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嘛。那为主做给人看的话，那就不一样。当他的面前，哇，跑跑步，你看有些人就成为做样子的。主管一在，这走路啊都跑得好像很快很快，把事情做完了。老板一不在，哎呀，翘个二郎腿，什么也不干。我们都知道，公司里面就有这种人，专门做给人看。可是我们基督徒是要为主做，不是为人做的，不是做的他的讨他的喜欢，不是为了奖赏，不是为了加薪升官。但他有提到。服侍的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也就是说我的服侍哈，有的时候会很辛苦，因为老板的要求啊等等。那尤其你的老板不是个基督徒，甚至有一点点啊苛刻，要求的东西特别多，那你会不会心里不平？难免嘛。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工作观是这样：虽然他要求有点过分，只要不是过分到一个程度。要有程度的，要有限度的。譬如说，如果你老板要你加班，偶尔加点班，加一点点班也行，每日每夜的加班，甚至整个周末都别加班了，你礼拜天也别来了，别来教会了，我告诉你，你准备辞职。不能这样子的啊！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有时候他要求多一点，不要心怀不平，因为这边所说的意义在这里。虽然服侍上很辛苦，可是你在这种压力下，好好的做，努力的做，最后得益处的是你。他的意思在这里，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而且愿意为主受苦的人。我举个例子哈，我有个朋友，很多年前，他年纪比我大，大一届，他是台湾大学毕业，电机系的，他在 UCLA 加州哈，洛杉矶的那个 UCLA。读电机系，那个 UCLA 在全美国的电机是前五名的，非常好的。他成绩也不错，成绩也不错。然后呢，他做到一个程度，做到就博士生了嘛，哈，博士生，他也跟着教授写很多论文，发表很多论文。他的论文比所有的同学都多，而且素质很好，因为在很好的科学杂志发表的。可是问题是，那些成绩比他差的、表现比他差的学弟呀、啊。还一个一个毕业，就他毕不了业，是怎么了？成绩不好，成绩好，太好了，教授舍不得放他走。别人三四年就毕业了，他已经四五年了，多了一年多还不让他毕业。虽然他得的待遇哈、啊，他得的待遇比一般的博士生还多，他几乎拿到快拿到博士后的这个薪水了，可是毕竟是没拿博士啊。当然他心里也有点不满，他是个基督徒啊。后来呢，他做了一件事，有一篇 paper data 完了，准备要发表，叫他整理，他整理好了，然后说，哎，弄好了没有？哎，可以发表，这 data 很好的。那天他就跟老板摊牌了，他说，教授啊，坦白说哈，那些成绩比我差的学弟学妹都已经早一年多就毕业了，为什么不让我毕业？哎呦，我给你的薪水，你看比博士生都高啊，对不对？再多发表几篇，我会让你毕业的。这位学生就说：“博士，这个跟教授说，教授，你不让我毕业，这篇论文我就不发了。”哎呀，这篇大概是比以前几篇都更好的，一定要发。是我的薪水比博士生好。几乎快到博士后的薪水了，可是毕竟我没学位，我没学位。如果我拿了博士，用这个薪水做博士后，那我心甘情愿。现在我是博士生，而且已经快五年了，所以我想合情合理的，你该让我毕业。你要让我毕业，口试答辩完 ，paper 写好在我电脑里，发就有了。教授，好了好了，让你毕业，让你毕业，果然就毕业了。我告诉你，会欺负人的教授就是中国人，那是中国教授，中国教授专门欺负中国学生的， 如果是美国人家属，反而比较不会做这种事。然后他告诉我，好了，他去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很大的公司吧。那有些他的学弟人的工作，他说后来想想也不亏，神还是公平的。他大概3年到4年，他职务升的速度比他的比他早毕业的学弟，比他早1、2年就进摩托罗拉，他比他晚进了，可是3、4年还马上就升到比他学弟还高的位置了。为什么？实力就是实力。你可以晚1年毕业，晚2年毕业，问题不在这儿，不一定输在起跑线，实力就是实力。所以那几年被憋着的时候，他出了好几篇 paper。相当有高素质的 paper，那不单是学术型的 paper，你到公司一做起事来，你就知道，哎，这个人实力不一样，功力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得到服事利益的人是那个服事的人。虽然在压力下我不得不工作，不过因为有压力，所以你的实力能力被激发出来了，总会有人赏识的。所以后来他做了公司的 VP，副总裁。那别的同事，别的同学也是比他早毕业的，都远远落了1、2届。所以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有时候你的老板可能是有点苛刻，只要不是太过分。那我说还是有界限的，不能没有界限的。随意让他可以超时、超时、超时，真的没完没了的，然后周末也加班这种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限制，必须有个限制。所以我们对主人不是，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的。那我告诉你，我自己全职奉献的时候，我42岁，就是大学本科毕业以后20年，我才换跑道，换跑道，我读神学啊，42岁来美国读神学，读完神学当牧师，所以我在职侍奉20年，在专业领域工作，因为中间还有读一个化工博士嘛，真正的化工领域，从基层做起，我共做了15年。所以我知道，在工作上有各式各样的情况。那譬如头7年，在我读化工博士前7年，我在台湾工作，在工业界。我后来拿了博士，我才到学术界搞科研。我之前在工厂管工人，我做到副厂长。我的老板原来是台大化工系的一个教授，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是台大化工系的教授，人算是怎么讲，正派的。算是正派的啊，虽然不是100%了，但是他是日本留学的，日本人就是超时工作的，所以他很习惯于超时工作，但是有的时候有点表面功夫。譬如说我最初跟他嘛，他就常常不早不晚，我5点钟下班的，5点下班，我在工厂做副厂长来，他不早不晚，6点15分总会打电话到工厂来找我，6点15。以前我不知道，有时候我5点半回家了，有时候我6点回家了，电话打到家里来追踪了。哎，老张，怎么回家了？怎么回家了？我说5点下班，现在6点多了，怎么了？有事吗？没事，我只看看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我说做完事了，回家了。哎呀，你应该在工厂多待一点。我说没事儿，我干嘛多待啊？哎，为民表率呀。工厂是轮班制的哈，4点换班，所以4点钟以后，另外一批工程师、工人进来了就交班。我们是白天的，所以我们是到5点钟的。我说我就算超时，那就说我超时，我这边留下来，所有人都跟着我留下来，但有事儿没事也得留下来。不，在日本的作风常常是如此。好，既然如此，奉陪，反正多一点。我就每天在工厂待到他电话打来，打完电话我就回家。有天又打电话来了，6点15分，他不早不晚，就是那个时间，我知道。打电话来，我就聊了一下什么事情，其实没什么事儿嘛。那天老板就顺口问了一句话，说：“哎，你现在干嘛？看报纸。为什么看报纸？没事儿，等你电话。你电话打完我就可以回家了。你电话不打来，你会追到我家去。”我是半开玩笑的，不过也是现实的，然后也没说什么，我就顺口溜了，顺口说了一句话，我说老板，上个礼拜去日本出差， 我5.5分打到总公司，正好有一件事，其实已经下班时间了。不过因为你平常都6点15分就打了，所以我总觉得好像全公司人都6点钟都不走了，我5点5分打过去，一只鸟都没有，全公司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都没有。不过老板，我没有告状哈，应该的，5点钟下班的，秘书。下班了，司机下班了，会计师下班了，本来嘛，没事儿，下班就下班嘛。老板，你现在已经6点20几了，你头探出去看看，你看看那个会计室，所有的会计小姐都在办公室，为什么？你没走，你没走，财务处长不会走，财务处长不会走，会计科长不会走，会计科长不会走，所有的会计小姐都不会走的。老板，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这会计小姐嫁不出去都是你害的？没事儿，可是就得耗着留着。你要留就留，财务处长想留做不完的事他留，会计科长有事没做完留留，但是别让会计小姐留，不然将来他挂不。嫁不出去都会怪说都是吴老总、吴总害得我们就嫁不出去了，半开玩笑。不过既然到这儿，我就话就这样讲了嘛。隔个1个礼拜，我去总公司开会，会计科长啊，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很神秘的就把我拉到外面，老板，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什么事？你上个礼拜跟老板有没有说了什么话？跟老板说了什么话？我每天通电话，讲东讲西讲了一大堆。不过你问这个问题，一定有事儿，是怎么样了吗？上礼拜有一天啊，6点多钟，老板没走啊，所以我们当中都没有一个人走啊。忽然间快6点半了，老板忽然间探头来到了会计室，哎，6点半了，会计小姐没事儿了，打包回家去，别到时候嫁不出去都怪我。会计小姐每个人都吓呆了，赶快。皮包老老收好了，一声令下可以走了，啪啦，全部都走了。这会计科长一听，怎么莫名其妙的就说了一句话？会计小姐嫁不出去要怪他，然后怎么还想发生什么事儿啊？他一想就想到我，为什么？我们全公司啊，就是你敢跟总经理讲一些这种话，啊，这还我心里也偷乐的。你有没有跟总经理讲什么？我说哦，那句话是我讲的，那句话是我讲的。我说那天老板就是6点多钟打电话到高雄工厂，我在高雄南部我就顺便跟他讲了嘛。我说你想加班你就加班，要加班就加班。可是会计小姐没事儿，就让她回家吧，不然连男朋友也不能交了，将来嫁不出去就怪你了。我就顺口这样说，没想到我电话一挂完，老板真的冲到会计室叫会计小姐全部下班。我从那个以后，会计小姐不需要加班，5点一到就回家。所以，我们衷心的服侍主人。可是，有的时候，某些情况下，你要见机行事。实话实说，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都不希望做表面功夫。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顺便跟老板讲了：你上个礼拜出差不在，全公司都走光了。现在看来，全公司都在跟着你一起加班。可他手上是真的有事儿，是没事儿啊，不必这样子，对不对？做完了回家，不必表面功夫。我没说我，你要6点15分来找我，我就奉陪等着你。但是别的人，我从此以后老板就不再打电话来了。我要回家就回家，要做事就做事。但是也曾经有一次，我跟他有点没有杠上了哈。礼拜六到总公司开会，我从南部坐飞机上来开会。开完会中午，礼拜我们当时礼拜六要上半天的啊。礼拜六到中午开完会了，我们中午吃聚餐，吃完饭，同事都走了，他把我留下来说还有话跟我讲，我就留着。讲着讲着到傍晚了，因为那天礼拜六晚上本来教会有聚会，我是青年团契的辅导嘛。那我想说，我可以回家了吧？说不不不，留下来，还有事情没谈完，没谈完，在我家吃晚饭，啊，甚至住我家，我说住你家不要，吃晚饭。我打电话回家给师母讲，我说老板要我留下来，还有话要讲。 我也不知道是重要不重要的事儿。那今晚上聚会怎么办？不，还好那天晚上聚会是他们有读书报告分享，我们辅导呢只是最后做一个讲评啦，一个劝勉的话，不是那么，不是我要讲到啊。我就跟我太太说，那今晚上就你负责，好吧？今晚上我就聚会不来了，但是今天晚上最后一班飞机我会到。礼拜天早上我还在教会讲道，所以我今天晚上必须回来。好了，在老板家吃饭嘛，吃完饭又东聊西聊，其实也没什么正经，没什么大事儿。讲完了，我说老板，我赶最后一班飞机，9点半的，现在8点我要走了。老板说：“哎，别走，我就跟你说，在我家睡一觉。说实在，在他家睡一觉。”我根本连盥洗工具也没拿，我也没拿衣服、睡衣，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倒不是这样说的，我说老板，有什么话我们再约时间谈。但今天晚上我必须回去了，因为明天早上我在我教会要讲到。老板就看着我，老庄啊，你哈，千好百好就是一点不好，你花太多时间。在教会里，你太多时间给你上帝了。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的上帝。加薪的是我，给你升官的是我，你好好伺候我，少花点时间在教会里。话讲到这个节骨眼了，我当然没有发脾气，也没怎么样，我只把我的包包收拾好，一拿起来，我说老板，话讲到这个分寸了，那我们就摆明了，你是我的老板。但你不是我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上帝，而且是我一生的上帝。你是我现在的老板，你不会是我一生的老板。回去了，再会，走了。我没跟他吵架了，不会吵，话摆明了。我也心里准备好了，我的铺盖都卷好了，大不了卷铺盖。走人了，礼拜天别碰我。他有时候礼拜天学邓小平南巡，从台北到南部工厂来巡视，所有的大小官员、副厂长、什么厂长都在奉陪，就是我不到。头几次他打电话找我，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手机的哈，有手机也没用，我也不会接的。找到我都已经礼拜天下午了，也没什么事儿。后来他就不找我了。有的同事好心说：“哎，我帮你找庄副厂长，不必找了，他跟上帝有约会。”对，礼拜天，除非天大的事儿，我跟上帝有约，所以我还是有界限的，我不是无限时超时的。所以慢慢，老板也知道我的红线在这儿，我过来了，那我们就抱歉。我们的主仆关系可能就结束了，但他没有，一直到我后来离开到美国去读博士，啊，我的关系都还很好。所以，我们是要忠心的侍奉，但并不代表无限制的，优先次序还是要搞清楚，神是第一优先。然后又谈到假教师的，我就说整本提摩太前书从第一章就讲到假教师，一直讲到第六章，还是谈到假教师，所以可见在当时的教会，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但是我说，今天仍然如此。2000年后的今天，不但在中国，在美国，世界各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教会中撒旦的工作，教会里面就是有假教师分门结党，所以这些事情，所有的教会你都要防着。就算感谢主了，你们教会到目前没有这个问题，总有一天等到你。所以预防，所以他第三节说，若有人传异教，即我说这个异教应该是异端了，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而是说不敬虔的，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所以你要分辨假教师。那假教师有什么特征？他这边列了好几点。第一个，真理上， 它不是讲纯正的信息，所以要有纯正的真理，所以从真理上去分辨它是真的是假的。第二个品格的问题，品格的问题，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但又好，就是好辩，然后喜欢讲一些歪理啊，造成嫉妒纷争，制造纷争。所以所谓的假教师，就是说经过他的教导出来的结果，教会内部有纷争，带出一堆的人都是在好辩的。所以看学生就知道师父是什么样的料。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就是在各教会常常像红卫兵一样的到处捣蛋造反的，那老师有问题。如果是一两个门徒是这样，那师父不一定，学生有很多种。但是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在各教会都是造成纷争的，那我告诉你，这个师父有问题，假教师。然后就提到的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最大的问题是动机，外表的敬虔换取个人的利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流泪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他们就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的，他们等于是拜假神。什么意思啊？肚腹是自己的神，为了利益了，不是只吃东西了，为自己个人的利益。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今天的确，尤其在美国你会看到很多这种情况，在中国比较少，为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在美国在韩国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大的教会，人数非常多，教会非常富丽堂皇。然后那个牧者牧师出入是豪车，住的是豪宅，甚至出去讲到有私人飞机的。你觉得牧者合适吗？他们会自己说，哎呀，神的恩典啊，你看我服侍神，你看看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开到他，哎呀，怎么样，感谢主，感谢主。其实我告诉你，我非常不以为然，我也非常不 comfortable。有人笑我啊，我这个牧师是丐帮的。的确，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的绰号就是丐帮帮主，不但是丐帮的，还丐帮帮主。我去外面讲道，坐飞机一定经济舱，我从来没买过商务舱，头等舱想都不要想，我从来不买商务舱，我都不买，不要说头等舱。住旅馆要说几星级的，我告诉你，有一颗星两颗星没星的都可以住。我最常是住在人家家里，干嘛花旅馆钱啊？万一住了旅馆两星三星都行， motel 也可以，我从来没住过五星级旅馆。偶尔有些教会聚会在五星级旅馆，但是因为特价，在圣诞节的时候旅馆全空了，所以五星级旅馆然后价钱可能是两星级的，然后等等等等，那我住，我从来没住过总统套房。可是我说的意思是，有的牧者去哪里讲到坚持要坐头等舱的，住一定要住总统级套房，薪水照佣金是要求比韩国总统要高，韩国总统加薪我也加薪，为什么？我是上帝的仆人，当然要比你总统还要高。那问题是，只有你照佣金可以拿这个薪水，请问韩国有哪个牧师拿这样的薪水？难道韩国所有的牧师都要比总统薪水高？这是什么歪理？反过来说，耶稣住哪里？耶稣自己说的，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有枕头的地方，就哈利路亚赞美主的，为什么要总统级套房？所以我胆子小，我这样说好吧，我不敢坐头等舱飞机，我不敢开宝马车，不是我付不起，而是待会会讲简朴生活。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请问耶稣 基督如果在今天，就算在美国，他会不会坐总统套住总统套房，开什么劳斯莱斯的特级跑车？如果不会，请问有哪个牧师你敢这么做？我觉得你敢这么做，你就是你敬虔为得力的门徒。你不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将来到主面前、审判台前，不知道能不能过关，能不能交账。很有趣，我在三一神学院的教授，一个最近刚过世的一个新约教授 Osborne， 他曾经上课跟我们讲，他说啊，你将来到天国的时候，就好像你到了西雅图飞机场，你到洛杉矶飞机场，那都有移民检验护照的移民官，他就有分的哈，公民走这边啊，如果是拿外国护照的访客走这边，对吧？那天国怎么分呢？天国，他说天国的分法是这样。哦，传道人走这边，一般的信徒走这边。我的教授劝我们，我们这些神学生将来都要当牧师的，你最好去排那个一般信徒的那个，过关比较快顺利，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牧师这一排啊，不是不容易过关，很慢的。为什么？他说呀，太多扫在地毯下见不得人的事情曝光。看来光鲜亮丽的牧师，超大的教会，在人间被人家拱为明星的，哎呦捧哦。到那边，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的最后，耶稣说的，到那时候那一天，一定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盖了一个大教堂，我奉你的名传道有50万人，我奉你的传道多少人击倒，多少人神迹奇事。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所以我都可以想象，话由天处。我说啊，在传道的那一排的过关的那边呢，门口啊，一个大箱子，一大堆眼镜，干嘛？进天国戴眼镜，近视眼吗？不是，跌破眼镜。很可能一个小传道，哎呀，教会小小的，我们出出炉又没有什么大贡献，我排队，我前面一个就是哇，本地大教会的牧师啊。等了半天，进了好久哦，没过关，愁眉苦脸的出来了。我们这个小传道跟在后面，可心想：哎呦，这个名目没过关，那我这个小传道怎么过关呢？放心，小传道你会过关的，大牌牧师不一定过关，我们走着瞧。保罗就警告我们，有一种假教师，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动机是错的。我们真正的信徒应该怎么样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敬虔加知足是有大的利益。我们真正要有敬虔的生活，真正的敬虔，我说过前面说的敬虔包括生活方面的见证、爱心、信心等等啊，真正的敬虔，生活上学习知足。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地方东西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是我们基督徒都要学习的，不是只有传道人要学习，我们一般的信徒。因为我想西雅图这一带，当然每个人的工作不太一样啊，那不是每个人都一定很有钱，但是我是说，我们这边一般来讲，生活上特别贫困的不会太多。临住郊区，郊区的人如果在西雅图唐人街，那也不一定，可能做餐馆洗盘子的什么的，在这儿很少。所以我想，大家的生活水平大概都是中产阶级，顶多是中上、中下、中中。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在物质生活上自主。首先，第一个，怎么叫知足？哥罗西书教导我们，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不是不管柴米油盐，我不是这样说， 不要天天就想着柴米油盐，不要眼睛巴巴的就盯在地上的事，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耶稣已经说的嘛，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用的，神知道，神会供应。也是我昨天就说的，你关心神的事、神的国、神的义，神关心你的事，那就是你的日用的饮食。你不要天天看着你日用的饮食，天天唠唠叨叨跟上帝讲日用的饮食。所以求主教导我们。然后知足，知足是喜乐的秘诀。你记得腓立比书吗？或饱足或缺乏，或有余或缺乏，或饱足或饥饿，谁是谁在我得的秘诀？什么秘诀？知足。我懂得知足，以神所给我的，以感恩的心领受，然后对神说够了，谢谢。知足是什么意思？一个知足，一个简朴的生活，不是穷困的生活。就是说我可以买得起宝马，但我宁可买 Honda Civic， 那就叫知足。你说我没钱买不起宝马，那是一回事啊。当然我拿宝马开玩笑，宝马有什么了不起吧？如果你买宝马车，你觉得很有身份，哎，你去问问香港的弟兄姊妹，香港计程车全部是宝马或宾士，宝马车在香港是计程车开的，在中国呵呵炫富的时候，这个宝马车，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宾士级的车啊？我告诉你，那边都是开这种车。为什么？引擎耐用，德国车啊，引擎耐用。所以宝马车它可以开30万公里、40万公里不会换车。它不能开 Honda， 不能开 Toyota 那种车，10万、15万公里就换一部车了，所以反而划不来。所以香港的计程车全部是宾士跟宝马。在中国，宾士、宝马那就是富豪的标志，在香港那是计程车司机的标志，那是各地方不一样嘛。但是我买得起，但我觉得我买另外一个档次的车够用了，这叫知足，这叫做简朴，没有一定标准的。为神所已经给我的感恩，即使神给我更多，我可以用比较低的，然后我有多余的，我就可以奉献，有一有十就当知足，剩下的多的拿来奉献。所以敬虔的人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利益，来生当然是蒙恩得救嘛，今生呢，今生就是喜乐嘛。你知道为什么会喜乐？就是我觉得我所得到的超过我所求我所想，你就会喜乐。你为什么不喜乐？就是你觉得你所得到的好像跟你的身份跟你想要的有落差，你就不喜乐，对不对？很自然嘛。那一个知足的人，你的要求标准比较低，就常常喜乐。你总觉得神所给你都是超过你所求超过你所想，就天天喜乐嘛。那你为什么不喜乐？就是因为你的要求太高，欲望太高，永远不知足。神给你很多了，可是你总觉得不知足。知足的人知足常乐，原因就在这里，欲望降低，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敬虔的操练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物质生活上懂得愿意以所有的感恩，然后学习做简朴生活。然后为什么这个死亡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一旦面临死亡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累积了很多东西，你能带走吗？带不走。当然你说我留给子孙，留给子孙是福是祸不一定哦。今天很多人就是把财宝都留给子孙，结果呢这个富二代没几个好的，他不是靠自己努力赚来的吗？所以留给子孙也未必是好事，那何况你带不走。所以积财宝在天什么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的经济能力还可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好好的奉献， 你可以给教会奉献，也可以给一些宣教机构、宣教士奉献，或者透过教会给宣教机构奉献，这都是一个办法。总而言之，这叫做积财宝在天。死亡会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思考。我们这样想好了，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跟我一样哈，你知道我过了70岁，你看不出来，70岁啊。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算日子的，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倒过来算还能活多久？如果还有15年，那15年我要做什么？每天要精打细算的，只剩15年，哪些要做的？如果还剩15年，我的财产，我的什么东西要留给以后给谁啊？不骗你了，我遗嘱都写好的，遗嘱都写好的。不是现在写好的，十几年前就写好的，遗嘱写好了。你死亡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有一个 perspective，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财富，包括很多事情。所以你要把人生 put into perspective，放在一个时空有限的情况下，也许我们的事情会改变想法。然后，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另外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学习怎么过一个简朴生活 （simplicity）。简朴生活，我再一次说，不是我过不起这种高水平的生活，我过得起，我的财力没有问题，我可以过那种生活。我选择比较低的，自甘简朴，自己甘愿过简朴生活，而且简朴不一定是寒酸穷苦的生活。我不一定都是买最便宜的次等货，不一定买个稍微贵一点的，可能更耐用久一点。就好像说，香港计程车司机买宝马车、买宾士车嘛，他是为了耐用啊，他不是为了豪华呀、哎。计程车你干嘛豪华呀、啊？哎，但是实用，要我买东西不一定买最便宜的次等货车，但是有些东西物料不见得好到哪儿去，可是那个品牌。所以，简朴生活有很多可以讲的，不过今天就不提了。简朴生活，我曾经讲过，4、5堂课的，怎么过一个简朴生活，从内心的简朴到生活上的简朴。但是，简朴生活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每一个基督徒，因为你只有过简朴的生活，你的收入超过你生活所需用的，你就有更多的经济能力去奉献或者帮助别人，包括。帮助你在家乡的亲戚朋友啊，谁要读大学没钱啊等等，你有这个实力，你不能过简朴生活，你赚的钱都花光了，有心而无力。我们这儿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也蛮有心侍奉，是他代职侍奉，然后他也用一些时间去读神学，读神学的时候呢。神学院有要求啊，每3个月一次一季，要跟你的属灵导师面谈，然后签一个面谈的东西嘛。所以他每3个月就找我，当然我是教会牧师嘛，就找我做他的 mentor 属灵导师。我们每3个月碰一次头。刚开始我刚到教会没多久，他就开始读了嘛。一开头他就问我，哎，庄牧师，他也学化工，跟我一样，我想读完神学，我想跟你一样。奉献做牧师，你说好不好？那刚开始嘛，我说弟兄啊，我现在对你还不太够认识啊。同时呢，你这个读要读个4、5年了，所以现在早讲太早了。4、5年以后快读完了，我再告诉你，我对你的建议是如何。说着说着，4、5年就过去了，大概到第5、第6年呢，他真的是他学道硕嘛，这种业余时间修课是要拖很久的。到时候全时间读3年，part time 读，5、6年是很正常的。快第6年了，有一天又是在谈的时候，他说还剩2、3科就要毕业了，他就问我，庄牧师，你说我奉献传道好不好啊？我说弟兄啊，我们在一起也4、5年了哈，所以对你的各方面情况也比较了解，也包括你的家庭的情况。有件事情你没告诉我，我也没问你，你现在也不必告诉我。 你薪水多少？我没问，你没讲，我说你也不必告诉我，我猜都猜得出来。学化工拿博士工作了六七年了，你的薪水至少一年10万美金，这是20年前哈，20年前，至少10万美金可能更多，扣的税你大概有六七万、七八万跑不掉。他太太娘家在台湾很有钱，他两个都台湾来的，太太在娘家是开公司的，所以他岳父是一个公司老板。他自己跟我讲的，过去这么几年来，他的岳父啊，每一年总是汇个3万、2万美金给他贴补家用，寄2、3万美金给他，他已经是专业人士，一年赚10万以上的，还要2、3万。我说弟兄，我不知道你一年花多少钱，你的薪水不够花，岳父每一年2、3万给你。那天去他家，他还秀给我看，他家客厅摆了一个 grand piano 钢琴，什么叫做 grand piano？你看过吗？盖子是圆形的，不是那种立式的啊，演奏用一个架子撑起来的，叫 grand piano，至少5万美金。更好的10万美金都有，那个5万多美金，岳父送给外孙女的，他女儿要高中毕业，岳父送的礼物，5万美金的钢琴，摆在客厅，他给我看的。对，岳父刚寄的5万美金的一个钢琴。我说弟兄啊，我没问你的薪水多少，因为我大概知道行情是如何。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行情吗？牧师薪水多少？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从军毕业开始去做牧师，你是叫做没经验的菜鸟级的传道，菜鸟，没经验的。以前化工博士做多少年没有用，那是社会经验、牧会经验零。在当时20年前，我说在我们波士顿大概3万，不会超过3万5起薪。弟兄啊，你问我你做牧师合适吗？那我告诉你，先加入我丐帮，你把一年的开销能够压低到4万以下，你再问我你可以做牧师吗？做不到这一点，甭提了。我们的弟兄就跟马可福音第10章那个少年的官一样，脸上就变了色，从此就不提了。20年过去了，神学读完了，神学道硕拿到了，从此再也不提全职侍奉，他已经死了这条心了。不能过简朴生活，你是不能牧会的。各位，你别搞错我的意思啊，我没有让你去欺负我们的这个李牧师哈，刚出来才到有孩子啊。我不是说薪水该这么低，我说我们那时候行情，那是神学院刚毕业传道，还没按牧的。那李牧师可是神学硕士，不是道硕的，而且他有几年的侍奉经验了。但我意思就是说，牧师这个行业本来薪水就不会太高，不是低到那个程度，但是绝对不会太高。你不能过简朴生活，你想读神学，你想做牧师，除非你有这个敬虔的操练。学习过简朴生活，就算你没有要做传道，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学习简朴生活，金钱加上知足。然后下面保罗就警告了，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边所说的是指所有的人，当然包括那些所谓假教师，但也包括一般的信徒。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他就是说，有人想要发财，尤其想要急速发财的，想要发财。急速发展，我告诉你，那你可有的受了哈！第一个，这是一个试探迷惑。我想要发财，赶快发财，一下一本万利。箴言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网罗和陷阱。 他说人有恶眼，恶人眼睛 evil eye 盯着这个财富。他说一个很有恶眼贪财哈，财富就像老鹰长着翅膀就飞走了。各位弟兄姐妹，急速想发财的，你的财产就会飞了，陷入网络，陷入陷阱，是无知有害的私欲。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到你们西雅图北边加拿大的温哥华一个教会，那有一些培灵会嘛，那有一天就礼拜六晚上，那天聚会是排到跟你们一样排到礼拜六下午，晚上没有聚会，但是礼拜六晚上呢，我们到一个执事家里吃饭，所以执事会都来了，那牧师就开车送我去那个执事家，我们要去吃饭，在路上牧师就说，哎，庄牧师，既然是如此哈，我们吃完饭，你要不跟我也顺便再勉励一段话吧，额外加演一场。那个不是给全教会，只给执事会，当时没有讲，临时在讲。那路上啊，我说你要我讲什么？哎，看看你有什么感动。我有什么感动？我说我讲的题目很多啊，你要从交友、恋爱、婚姻讲到投资、股票都可以。啊，当然我是随便讲，一直说我你要讲什么点，你要讲你的需要嘛。交友、恋爱、婚姻是不必的，全部都结婚的了。股票，哎，这个牧师马上有兴趣了。您对股票什么看法？哦，我对股票看法，我认为哈，不可以投资任何公司股票，股票市场不是不可以，共同基金啊什么可以，各种个别公司的股票不可以。他说为什么？个别公司风险大，大赚大赔。大赔你当不愿意，大赚不义之财。他赚跟你的努力没关系。你说我聪明，你也可以无知。庄牧师吃完饭你就跟执事们讲股票。我说为什么跟执事会讲股票？哎呀，庄牧师你不知道，我们全教会那个温哥华教会那个牧师是安徽来的，全教会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大概只有一家是台湾来的，全部是中国大陆来的，而且都是中产阶级白领的。我们全教会的人，包括这些执事，个个都买上海、深圳、北京股票，上海、深圳股票。所以啊，他说我礼拜天看到执事们的脸上表情，我大概都知道上个礼拜股票是涨了还是跌了。如果每个执事眉开眼笑的，哎，牧师啊，教会如果有需要跟我讲，我一定会尽力，一定会尽力。哇，眉开眼笑，股票涨了。如果每一个执事，从执事会主席到司库到每个执事都垮的一个苦瓜脸，牧师为我祷告啊，我软弱呀。怎么每个指数都软弱？上个礼拜深圳股票软弱，这个牧师没办法，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牧师没买过股票，我可买过，只有2次都赚了，但从此金盆洗手，不买股票，我买共同基金。总而言之，我是认为不要贪财，不要贪求，就是说。不劳而获的投机的，这样不要快速发财，稳稳健健的就可以了。最好的投资是投资完了忘记它的存在，3、5年再想起来，再回头一看赚了那就行，不能赔。我们是神的管家，但是别暴利。每一年超过 10% 的都是暴利，你长了恶眼。不要急速发财，不要贪大财。我带着乌鸦嘴讲完以后回家了，2个月以后我就看到报纸，上海股票、深圳股票大跌，跌一半，跌一半呢，50%。我就不知道那个教会的执事们有没有听我的话把股票卖了，如果没卖的话，每个一定都苦瓜脸。顺便讲一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中国的股票，不管是哪里的股票，我劝你今年2021年卖了。上海、深圳哪儿都一样，中国的股票这一年不太好。我即使不是先知，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用 common sense 都知道，今年中国的股票不会太好了，何况公司股票。共同基金还可以，但是中国的财务不透明，所以连共同基金我都不会推荐。你买美国的股票可以，美国的 一样，共同基金，你别去买 Microsoft，你也别去买波音这种的公司股票，你就是买共同基金，选择一个行业，但是不要贪财。所以保罗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为什么？贪财的结果会让人怎么样呢？贪恋钱财，你等于拜偶像。所以保罗也曾经说过，贪婪就是跟拜偶像一样的。钱财成为偶像，引诱人离开正道，然后最后是被愁苦刺透了，因为你可能没赚到，大亏。公司的股票是这样，公司股票如果公司出了亏损的时候，它给归零的哈，原来100块变零的，共同基金不会是共同基金，这个公司垮了，别的公司可能会涨价，最后行业会跌，但是不会归零。个别公司股票跌会跌到变成零的。过去历史很多的，你说公司太大了不会倒，我告诉你，太多公司倒掉了，别这么放心。所以贪财的结果有可能是愁苦加深。他吩咐那些敬虔的人逃避这些事，然后他说什么呢？一个是逃避，一个要追求。逃避这一些前面所说的贪财，要追求什么呢？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就是所有的属灵的美德。逃避、追求一定是这样，不是只有消极的逃避，积极要追求真理方面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又一次提到了打美好的仗，属灵的一个战争。最后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持定永生，持定永生。可是并不等于我忘记今天，所以持定永生，活在当下，这两个平衡哈。有些人就活在当下，眼睛只看到眼前的，不要管这个虚无缥缈的。好，你眼前的走走走，跟羊一样走到悬崖就掉下去了。所以你不能只活在当下，你要有一个长远的永生作为的目标，但是也别好高骛远，眼睛只看着天，望着地上一个窟窿掉下去了。所以持定永生，活在当下，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然后保罗最后很慎重的嘱咐，又一次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所有的这些教训。”他最后总结的时候，他说：“你要持守这个命令，然后坚定的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显现，就持定永生，一直走到底。”然后最后他是用个颂赞做结束的。不过颂赞结束完以后，好像又留了几句话，他对于有钱的人哈。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钱财是无定的，投资永恒，要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嘱咐他们行善，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别人等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甘心乐意施舍。积财宝在天，所以盼望我们当中经济上比较宽裕的，尤其是这次的瘟疫，很多人生活很困难，有很多教会甚至，因为聚会人数减少，奉献很少，很多传道人的薪水都碰到一些困难。这种 Boston 就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 Boston 的很多教会哈，包括大部分是白人教会，我们中国教会也有参与，我们集了一笔基金，一笔钱。给一些黑人教会，因为黑人他们很多的信徒都是比较蓝领阶级的嘛，所以教会受经济上冲击越大，很多教会的牧师经济上受到很大打击，因此我们凑了一些钱来帮助这些黑人教会的牧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经济上还可以的话，感谢主的恩典，学习、乐意、奉献，这就是积财宝在天，让我们将来可以。怎么讲？面对我们的一生的结束。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也是我这2天所有信息的一个总结。总而言之，我们学习过一个真正有敬虔的实意，就是生活上表现出来的。然后呢，我们能够学习在金钱上、财务上懂得过知足俭朴的生活，使我有余力能够用奉献金钱来支持一些事工。支持一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不只是教会的宣教的事工，一些慈善的也算是我们要支持的。神给我们恩典与别人分享，你就会常有喜乐。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这两天的聚会献上感恩，求主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因着你的话语被提醒，因着你的话语被激励，让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彼此劝勉，彼此代求，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怎么样追求敬虔。主，真的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各样的异端邪说，各样的内外的挑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打属灵胜战的这种的心态，预备好来面对，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靠主的恩典，愿意追求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在凡事上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